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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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上次我们应该是讲到了这个114页嘛。因为间隔的也稍微长的时间，我们可能有些印象会比较模糊一点。因为这次节下期间，我们为了配合那个念佛，所以我们讲游行安乐道。讲完了以后，再过来还有其他时间、其他事情呢，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恢复我们大乘起信论的讲座。那不过我想，这个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要靠自己哈。反复的去复习啊，那即便是听完，我们现在就一般来讲，我们其实闻法的机会都比算是不少了。那若比过去的修行人来讲更多了啊，因为现在很方便。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也读了很多了，那也得来也容易啊。所以我们好好在一门生把一个经跟论啊把它读熟了，其实事情也不多，就变成多而杂，杂却不精。所以因为不精又少反复的去思维这个法义啊，所以一时听懂，一时有所感受，那很快又不见了。所以变成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变成真正法的那种道理啊，不能，还是不大容易被我们拿来当作实践之所用，就因为观念还是很零碎。观念还是很零碎，所以变成我们不断在累积一些很零碎的观念啊。那因为我们的就好像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如果你本身这个房子的结构要很稳啊，摊得住承受更多的重量的话，必须它各个面都很稳，而且连得很紧，不能有一些就是环节啊松了。那假如我们对很多的修行观念是比较松散的，不是整套的，不是透过很严谨的思维所建构出来的一个很稳定的知觉，那你不会有信心去用它，你不会有信心去用它。它不是一套你会讲一套理论，我这个已经我强调很多次了，它不是你把一套理论学会了，不是，其实不是说你也会讲，不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啊。那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我知道。那我知道以后，我会发觉，就会发觉，就是我能用它了，我有信心， 而且我知道它的确是有效，它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出来，而不是说一种纯粹理论的认知啊。可是你自己本身到底有多少程度的对他的信任呢？恐怕未必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经弘法，弘法有时候它是让帮助我们训练啊，让我们的理论思考更紧密，可是必须要慢慢汇成一个很实用的见地出来。所以我在讲说，它不是你懂很多，真正修行地，这个举这个例子已经很多，周立盘陀学一定不大会讲经了、哦、即便他证阿罗汉，他可以讲他心地的东西，可是世间法他少，他已经学的不多，除非他真的有神通之类的，世间法他少学，他要找世间法跟佛法去搭配起来，要来讲这种辩才无碍，大概不大容易啊。就像说一个游泳的选手，他可能是很会游泳，可是叫他教他不一定会教，因为他不一定有这种能教学的条件。可是我们反过来，你懂很多，倒不一定会解脱。你懂很多，倒不一定会解脱。好，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啊，不要在很多经论的听闻当中多多到少去用心。那少去用心，到最后它不能成为你的具体的帮助。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修的福报啊，其实很难抵过我们的业力啊。因为像比如说，我们都要上课一个半小时，那假如你没有透过这种极短的时间去训练、去听闻，然后掌握要领，而这个要领能用，然后用了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很精进的用，你这个正面的业力、善业才会增长，清净的业才会有。那你如果没有的话，光这一小时一个多小时完了以后，你又回归到什么？回归到六道轮回的业，完全就马上就回头了，所以抵不过来。所以一定是怎么样？你想修，你也不知道怎么修。那你知道却没修，那也没用。那现在最难的就是说知道最难，我觉得知道这一关最难。完了以后，一般来讲，佛法观念如果越来越清楚，那实践的力量会越来越强，那是必然的。就好像说我认定它的价值以后，我就会想要求得它，这是一个连贯。好，所以我们在听闻很多东西的时候，不是变成只是一种资料的累积啊，知识的累积，务必要把自己这种修行的知见呢、磨练出来。所以，有时候还必须要听完之后啊，可能一段时间必须要再听、再复习。这比过去大得，以前修行，以前有没有录音机，对不对？像现在好方便啊，对，随时都可以再反复。那这件，大家很多属于修行的功夫啊，其实是在自己身上的，自己要去补充。那在接着讲之前呢，我大约讲一下我们现在讲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现在是讲的解释分，那解释分啊，有分三个重点，一个是显示这个实义真实义，再过来是对治邪执。再过来是分别修行的那个修行的正道相啊，这是解释分的三大标题。第一个解释这个法的真实义，再过来是破除邪执，再过来修行应该怎么修。 注意，为什么我这次还要提？方向不要没了，方向没了，那赌都没用。我们一直这样，因为我在看些东西，我在参考很多东西啊。我觉得现在的人啊，做文献考据太多，弄到文这个法的目的不见了。琐琐碎碎的枝节啊，破坏了你对这个修行的主要意义的掌握。读完了，没用，没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随时回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最主要是什么？呈现佛法的道理。那用意在哪里？破除你的执着，然后执着破除执着的另外一面，修行的路在哪里？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显示真实义啊，第一个他就讲两个门，真如门跟生灭门，好，新生灭门。那真如门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真实空，真实不空，真如啊，它的空的道理，按真实不空的道理。你看哦，讲真如，我们也要讲说啊，一个是空跟有，不是真如都能显现幻有，所以它真实不空，其实就在哪里？跟生灭门就配在一块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注意看啊，他在说这个法，其实都是什么？因为这是事实，这是世间实相，所以说法的时候有善巧，可是讲到最后一定会合在一块的。为什么？事实如此，不能分开说。讲真如的时候，一定会讲到生灭；讲生灭的时候，一定要讲真如。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啊。所以讲真实不空，真实空，真实不空。那真如门讲完了以后，讲新生灭门。新生灭门里面有讲觉意跟不觉的意，觉意就通真如咯，对不对？那又讲不觉的意，就是生灭。生就像我们现在生灭啊，我们生灭是不是有不觉的，也有觉的嘛？我们现在就在觉，虽然还未究竟，也在觉，就是觉。觉里面有讲。有列出五种觉，好，五个觉，就是本觉、始觉、相思觉、随分觉、究竟觉，就讲觉。那其中都讲本觉的时候，有讲哈净智相跟不思议用相，讲本觉，因为本觉跟究竟是一块的。本觉其实就是究竟觉，究竟觉就是本觉，只是在于觉不觉。所以就本觉处又有讲什么？这个净智相跟不思议。好，用相。那讲完五种觉完了以后，又讲四种大义，主要的义理。什么义理？第一个，真实空大义，真实不空大义，真实不空离障大义，真实不空视线大义。你看呢、哦？这个讲四种大义，是不是又跟真如配合？啊？真如里面有讲真实空真实不空，那只是把这样的道理在生灭门当中讲，生灭门里面的觉里面、啊、有谈五种觉，而这种五种觉显现出来的四种大义，就是为什么讲觉，就觉真如嘛。啊，真如、啊、真如有真实空的道理和真实不空嘛，所以觉也有什么，他讲四种，其中一个叫真实空大义，另外讲三种是真实不空的大义，配合真如，因为觉嘛，觉真如。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什么不觉的？不觉呀、啊，有分三细六出，细微的就整个不觉的身心生灭现象里面的不觉的部分了，有三个细的，有六个出的。我们现在刚讲完三个细。觉的已经讲完，现在讲不觉。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到位置在哪里。那这个讲这个三系啊，就是我们身心烦恼为什么会不觉的来源，有几种差别相。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境界相就是所见相，首先这是个维系处，就是说，因为这个在很多经典其实是讲法 用词不大一样，其实意思一样。楞严经也这样讲，我们见闻觉知都是什么妄想心所生，见闻觉知不是就是什么能见相，那见一六尘不是就所见相啊，这都是啊妄想生起。也就是说其实是无明业障嘛，而这无明业障依我们这里讲的依放逸故而有不觉。其实这个放逸故我上次有提过，在真谛本没有讲放逸这两个字啊，那讲放逸好像具有主动意识的意思啊，我可以放逸不放逸，我只要不放逸的话就觉，那我放逸了就不觉，没有。这个放逸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离开了，离就等于是所谓放逸啊，在某个意思就是不能原以正法，背离正法了叫放逸。那就凡夫因地来讲，他根本不能解决，不能去察觉，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他背离的真如，他不能了解法的真实意。所以以这个不觉，这个不觉是从哪？从无始来就无明业相。有什么无明业相？你注意啊，就是无明。无明从一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始终到最后要解决问题要从哪里？从下不止断无明。因为无明来了以后才生出能见所见，所以为什么始终是正见开始，到最后正念正定到什么生不落。所以你看戒跟定都是同时间，唯有慧出世间。那为什么要戒定？因为没有戒定慧很难成熟。那戒定的目的在哪？帮助慧。那我们现在要在这里讲说，他讲出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你今天能见所见，包括你现在做的攀岩，都是自己的无明，自己编自己受苦了，自己在创造一个美梦，然后在自己梦境困住你。你今天要经常在我看到我感觉我见闻觉知到什么，看到什么被我感觉，而不知道这是无明业动，你永远找不出来。昨天啊，我在我的地方，我就在想，其实有些道理啊，很难，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体会啊。我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无常啊、苦啊，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为什么要讲世间不可爱？为什么要讲这些？为什么要让你远离执着？其实法没有可不可爱，那为什么要偏重讲不可爱？因为其实法平等，可是问题你不平等，而唯有破斥你的执着心，才可能回到平等。因为你是偏这边，否则的话讲完了以后，绝对到最后修行到最后绝对不会取一个什么厌恶，只是那种厌恶。我们在厌离世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贪跟嗔的对立维系住？那真正的解脱到最后是看出真实，并没有再取另外一把可厌可离，这才叫解脱。那为什么我们要偏重？因为你就偏重执着了，所以我只好跟你破你的执着。我现在如果一平均的讲，你跳不出来，因为你的执在什么？它可爱，因为你因贪欲，所以你会执着，所以我来跟你讲不可贪。可是这个法到最后就是一个透过，这都是善巧，透到最后是看到一切妄想的来源，生命轮回的根源是 无明，不能做这样的思维。如果我们不能知道法的根源，就是我们到最后为什么要破自邪执，然后点出修行的正道的方向，因为路在这里。我有观念清楚了，我有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了，你才有下手处。我知道你转到见相、能见相、所见相，你不会有答案的，不会有答案的。好，你看他这里讲啊，就是因为无明因相，那心动，这个心动为业，心动，什么叫动？动不是一种动静的动，直不直？那有没有静？这个讲动静，就好像说有动就会有静，没有，我们是无明以来，无始以来就在动的，都没停过的。只要你不无明，你无明，到哪时候才静下来？到开悟，到解脱。我是这一动，就一旦无明，无明就是什么？简单来讲，这个无明就是错看，不清楚。不清楚以后就把事情错看了，错看以后就产生什么？非有即有，非无即无，然后开始就编造了。你要知道这种编造是多可怕的编造。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其实应该静下来思考这个法，因为我有些东西很难完全讲出来，语词有限。你要知道我们在编造，我们被多少东西裹住，你知道吗？我们不是病苦裹住，我们被我们的妄想裹住，我们从来没有跳开过。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即便我们现在在修行啊，都还跳不开妄想，我们还在迷梦当中修行，只是比较薄一点，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我们生活念头妄想是如瀑流绵绵密密到你连身你都不知道。当我现在起个念头在觉照的时候啊，都在梦中，你听懂我的意思？就好像说做梦的时候告诉自己要理性，就这样啊，多理性啊，就还在梦啊，就是绵绵密密到整个梦境没有一点一丝的光让你看到不是梦的东西。你能不能感觉到，其实你要不是全然放下，你要把这世间所有地方扫干净，不可能。你不可能在梦中把梦境涂白了、涂亮了，或是用橡皮擦把梦境擦掉，这个没行。好，我们大约这样哈，因为过去如果大家有心哈，可以再稍微回头去听一下之前所讲的。那我们在114页这里面后头，已有虚妄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你看前面三为根源，后头这个都是跑在这里。你看哦，那后头的东西呢，如果了解唯识的话，后头这些东西就在支撑你前面三个。这是前面后面六个只是比较明显相而已啊。那这些都是整个心，我们讲三系六出啊，这在说明上。其实三系六出是不是在一块？在一块。当我们在执着的同时，马上就给下一个执着养分。要是不醒来，要不更根本醒来，你就把它修一辈子，你也一直在做梦。你觉得我，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修行要么找到要领了，真的是在做修行吗？在做修行吗？为什么？你就算在修行，你除非你的观念是真的看清楚真正敌人，或者的话，其实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你同样在造作另外一个执着。
你在造作另外一个执着。唯有你掌握到法的根源，你相对也就比较容易看清楚自己的烦恼所在。我说实在，因为你在执着，你就看不到你执着那一块。你如果看得到的时候，那个执着其实已经不是很严重了。问题是，那我们讲说那个五顿时跟五力时，观念很容易，可是烦恼要慢慢断，没错，可是至少你清楚。你开始维系烦恼，也许你还不一定能马上照见得很清楚，可是你根本大方向你知道错在哪里，就是一变一万变啊，以不变一万变这样啊。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皆虚妄，我就算不知道这个虚妄到底是从何来，我也知道它是虚妄吧。就像说我不知道梦当初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为什么我的梦境是这般这般的，可是我知道是假的，这样吧，就有重责任。这问题就是，假如你不醒来，你一直在执着梦，那只会增加梦。故生六种相，境界为是自心心所相本，故名虚妄。所谓依他起心，如幻视也。以此为所缘缘及真上缘，互生六相。能生即是虚妄，则所生相其有实哉？然前三相通于八识及诸心所，以心心所定各有四分故，此下六相则有局有通也。也就是说，前面三个啊，最主要是在谈八识，整个八识。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解这个《大圣起心论》，不一定把这用唯识扣的那么紧啊。可是我遇到是在这方面就用唯识来解释，虽然这个文义这个里面也有唯识的道理。可是很多人解释没有硬要用八识哈分得很清楚去谈。那藕益大师是在他的解释上是用八识来解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能更清楚，虽然刚开始听会比较困难，没有八识没有唯识基础会比较困难。可是你一直都不打弄懂，你弄懂以后，对很多属于啊世俗地的，就是法住智啊，可以帮助你了解。唯识可以帮助建立法住智。会讲说，为什么这个法会法住，就是法为什么住在那里？法是种种事出世间法为什么会这般的这般样子？你了然于心了，你了然于心，你才信得下去。有时候我们就讲一个大约的，你我知道你在讲，可是我不知道真正的背后原理，我可能还有疑惑。可是唯识可以帮助你理解。那我们刚开始听会比较困难，可是假如以后慢慢有机会啊，你们可以啊，这个唯识的东西可以慢慢寻求寻求，久了以后，这个原则掌握到，你也懂一懂，因为它。我们不一定要像很多唯识专家谈得很细，可是大方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法住智，这就可以。那论说诸家的中间的差别，这个连我都不大想谈，因为跟我修行解脱没有多大关系。那谈三系啊，这等于是一个我们所有的内在潜在的维系心态。这个心态是在每个心里都有，而是最根源处，所以它是通八识。那后头的六相啊，那是怎么样？六出啊，这个就是、啊、就要看，有时候是在这个心有，有时候是在这个事，这个事有，这个在事，这个事没有。有局有通，就是有时候在这里会有，有时候在这里会没有。啊，那前面三系是一种最根源的问题，最根本的烦恼。根本的执着，所以它是在每个心身心心所都有这些问题啊。那讲说，因为有虚妄的境界，这个境界有时候不一定，我们讲境界不一定要光只是在色境啊，啊，其实境界很多，就是我们所缘啊。 那这个所言是哪里？就从能源，能源的心，我们的妄想心现出见相嘛，见相分啊，见分相分，那产生前面讲的嘛，对不对？就是产生了这个境界相。那这个境界相其实来源是、啊、来自心。那境界相一出来以后，下个心也就跟着出来。你看到、啊、谁是罪魁祸首？无明是罪魁祸首。可是当一旦他起烦恼以后，就是分不清楚的。我们自己不断在制造境界，然后又让这个境界来生我们的心。你看、哦、我们不断地讲到众生愚痴，愚痴到什么情况、啊、很讨厌，很讨厌，那就不要嘛，因为很讨厌，很讨厌又很爱。你要知道吗？就是不断在制造讨厌的境，让自己有机会讨厌。真的是这样，你若看清楚啊，其实我们一直在给自己烦恼因啊，我们在生很多境界，以便让我们的烦恼心可以生呢。是讲，所以你要不把它遮止掉啊，你化解我化解，就是说世间无归一处，没有大丈夫的气魄，断然全部放下。找寻啊，世间所有处啊，都找不到根源，找不到方向。好，我们看志向，为圆境界，生爱归爱心。这个志跟前面那个呢，前面的是维系的什么？能见，能见相，能分别的系的。现在是谈比较，因为它的圆境界，等于这个你看呢、啊，这个境界是什么？等于是前头的烦恼心，那种无明心生出来的境界以后，现在的谈的那个志向是在圆这样的一个境界，就粗的了，比较粗的境界下。好，细的执着是在潜在意识里面，潜在维系心理里面。现在是表现以外的境界，那我们就在执着，这个叫志向。志向这个志就是分别的意思了。你不要把它当智慧的智啊，分别的意思啊。好，这里面有意思，那志向即别境之慧心所。别境里面呢、啊，以后因为我前一阵子刚讲完八事规矩颂，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出国教学，那你们那一段时间可以把八事规矩颂哈，把它听完。虽然我讲的很简单了、啊，因为当初的课只有三天，数个小时，我也建立一下我们对唯识的一些概念啊，有的已经有，有的没有。用比较简短的、精要的来了解一下唯识的一些精神。那这样你们恍恍惚惚的话，熏修，那对我们谈唯识的一些道理啊，你们会比较容易接受。那这对我们未来的弘法或是自己在理解佛法有很大帮助的。嗯，好，思想其别境中之慧心所，别境里面是什么？欲、圣解、念、定、慧。别境的意思就是说，个别个别的意思。我们还有变形心所，变形心所是所有的心心所，所有的心理状态一定会有这种作用在里面的，叫做变形，普遍的变，啊，普遍的变。那别境的话，就是要看有境，有这样的境界，就会有这样的心出来。所以我们在谈那个欲，欲望的欲，欲心所会不会生出来？有时候我们看到讨厌的东西，你一定找不到你内心有欲心所。我们如果唯识越清楚，你可以拿来观察你的心理，这心身心状态是依什么心，依什么境，生什么心。好，那我们要这里面欲、圣解、念、定、慧，念要。我们也提过，念要有一个你曾经经验过的境，而你一直不忘，你那个念才跑出来。 定呢有一个专注境，这时候讲欲圣觉念定慧都没有好坏哦，它就是一个心理作用而已。所以佛教在某些场合讲定跟慧，没有说善法，它不是讲善心所，它就是一种专注的作用而已，有对象让你专注，慧是有对象让你起分别了解，叫做慧。有些一般我们经常讲慧是讲善的啊，可是在唯识里面讲定慧，那是五别境里面的一个心理作用而已啊。那现在这志向就是说，即别境中之慧心所，慧心所不是那个智慧的慧，就是一个分别的意思。因为啊，志向就是啊，缘境界能分别爱生爱为爱，它能分别，能抉择它。此相为以前期相应，啊，那第八意识啊，第八识啊，没有五别境心所，第八就有五变心。这以后你们这样听听就好了，不用特别。假如没有经验，你现在记不来啊。我以后有机会再听纯唯识的话，你们就可以细心听一下啊。嗯，大约了解一下。嗯，八识啊，没有这个别境心所。那第七识啊，第七识五别境心所当中只有慧心所而已。为什么他有慧心所？因为他就专负责执着第八识，执着为我，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也就是说，第八识他也有简单的分别，很单纯，无物无际的。无物无际就是说他的思维就是很单纯的，现出根生七世间世间相，他就以他的见分执着这个生命。但这执着不是一种推敲的执着，就很自然的他的见分执着身体生命世间相。而这一份执着，这一份的分别心，这个见分啊，这样的认知啊，这样的分别啊，刚好是第七世直这样的见分当作我的。因为第八世的见分一直在执着他的相分嘛，这样的执着，因为这个相分他自己变现出来，他这样执着很稳定，所以他会执着这个世间为真。那有一个谁在执着，就一个不断在执着，而那个不断在分别的心，刚好是第七世认为说，你看有一个在那一直认知的那个就是我。所以我们经常是用很多稳定的东西来正执着我，一个人经常处在无常的状态里面，那我比较不会那么强。所以一个人如果业力很大，啊，有时候福报很大，也会产生我执。为什么？我有东西让他死，有东西让他死，找到一个可抓的东西，稳定不变的就变成我。好。这个相为以第前期相应啊，因为啊，第八很单纯，它就自然的展现。那开始有分别，能境界来分别的，就七前就七识，第七但言第八见分，即为实我实法。所以我们的莫那识，我们的我执啊，是一切烦恼，我们所看到的最第一步的要破的就是这个我执。而这个我是从哪里？从他对这个生命外在内在世间执着为一个实体性的不变性的这样的认知开始，就产生我。我执其实没东西的，没有那个我执，没有那个我，我执没有一条根在那里，或是什么叫做我执，把它抓起来砍掉就我执。我执就是一种，在一个生命的流转的稳定相里面，把这样的稳定相当作就是，那不管是谁，就是我嘛。就像你不觉得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执着我是你？为什么执着你是你？为什么？因为那个一直跟着你的是你嘛，我不没有跟着你，所以我不是你嘛，对不对？那个从你的懂事开始就一直跟着你的，从你生下来就是这个色身就一直跟着你的。 你说那不是我，他为什么都只有我享受他，我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的？你看，你就是执着这一个，这已经是很粗了，更细的莫那是这更维系的，他不但是就这个身体执着，连维系的所有的那个八识的见分所见到维系的那种分别妄想啊，他这个才是根本我执。所以我们就在一个稳定的变化当中执着，是吧？其实你看不到变化，你看到变化你就不会执着。好，他执着为实我实法，生以爱心，爱即根本烦恼之中的烦恼中之贪。第六偏缘三界一切境界，偏起爱非爱心，爱即是贪，非爱即是嗔。前五各缘现在一层境界，各起爱非爱心。然此之下，亦全然真如为体。好，这个字相在说明什么呀？这种言境界的心啊，第七言什么？言第八见分。第六呢？像我们现在会推敲的，我们会想东想西，我们可以第六言的境界最多。那有没有字相？就是分别相，有没有？有。那无呢？耳朵的就声尘、颜色尘，好，五识就各言各的，鼻子就闻香啊，好，就五识缘，六识缘的最广，所以它第六识啊，第六遍缘三界一切境界，这个第六识的范围很广，造业也是它最强。当然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细谈哈。不过讲说这种缘境界以后啊，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现在先岔开来讲，为什么要谈维持这么五四六四七四，讲完正有没有什么用？有。所以我现在谈维持我比较偏重，就是你要拿来观察。也就是说，当你现在主要在听课的时候，其实你的其他的心身心状态还都在动动，也就是你的执着哦，绵绵密密到分工到你都不知道在分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于没有正念，没有正知道多危险，多危险到他自己就在起分别都不知道，而且很多分别都不正知。你要知道，像你要静下来，你如果维持的道理懂，你应该从你五识六识所做的一切，当然第七是比较细的哈。这五识六识的一切分别，你应该在每一个直取、见分、直相分的时候，这种自相的这种分别攀缘境的这种心出啊，你知道，因为它是虚妄的啊。可是，所以当你在执着的时候，每一个执着，你应该要知道，我现在的身触到什么，起什么念。我眼见到色起什么念？你看你现在一心能多用吗？也就是说，其实你看是在专心，其实你其他的事都还在执着嘞。你，我们没办法绵绵密密到看到每一个，看到自己心念到维系到几个念头都是随时觉得，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各个心，我们的心有无限的心，前前后后一直眼见，心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它已经有境界了，而你竟然不知道它在进作用，它的每个作用都是在制造什么下一个攀缘心。你看到你现在能观察到你有多少攀缘，而且每一个攀，你看哦。我们的心其实绵绵密密的不停，而且都是很多因缘一直在变化。有时候这个起来，有时候这个起来，有时候这个起来，有时候这个起来。包括我们现在在听课，念头也一直在转。你注意，你如果应该把所懂的东西，然后转观来观察你的心念在转动，在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而且这个因缘没了，这个念头不起来，这个因缘一到，马上又出来，出来马上又不见了，不见不出来，这个出来，这个起来，这个都好。你看我们的念头就是这样。暗的啊，亮的亮的，暗的暗的暗的，亮的啊，这个功能，你看，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境界里面，多少分别心随着因缘 我转动了就有不同的角度， 我身体移动的角度不一样，马上我就做不同的判断，因为我不会说我身体在动，我不知道我在动啊，我知道啊，是不是？同样我在面对你们，我只要靠左一点，不一样啊，靠右一点不一样啊，每一个不一样我都很清楚啊，我都不清楚的话，我站在走不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不断判断了，我才知道说我这一步的确踏出去，下一步要赶快提脚，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一路上有多少分别心、分别境界一直在走，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分别心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很少提起真念，在中没有好坏境的，这还简单。可是实际上世间找到完全没有好坏境的实在是很少，一般都有维系的什么对立。好，像我们晚上，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每天已经会有晚上的，就是为什么晚上你会有晚上什么感觉，有晚上有时候会给你另外一种休息的感觉，可是晚上有一种暗的感觉，会得开灯就有一种被暗困住的一种不自在，对不对？没灯就不行，有一种好像眼睛没办法靠自己的眼睛把事情看清楚，就非得一定要仰仗外面的东西，就有一种在暗的当中就有一种不清楚的感觉会跑出来。那当你都不需要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暗就反而让自己有一种把所有东西都洗掉，因为不需要去面对，就暗有一种帮助休息的作用。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当境界起来的时候，你每一个分别心，你有时候有特意去知觉它，有时候都没知觉啊。其实你已经被境界带着走了。我们多少生活习惯都是这样无知的被带着这样跑，是这样。我们活在业力当中，活在不自觉当中，活在习惯当中，修的有限，造业很多。各起爱回爱心啊，然此志向亦全然真如为体。就在这妄想分别当中，他其实连这个不觉的妄想的境界当中都没有离开真如。为什么？都是缘起当体空，与前决意啊毫无差别。若能了达自无志向啊，即能证得如来智慧。所以如来的智慧照见什么？照见五蕴皆空。所以真实的眼睛上，佛眼、法眼，还看什么？不是说因为不是把事情看清楚，这个只是一种作用之一而已。最主要是能把他的虚妄相看清楚。所以你看呢，智慧眼啊，什么叫智慧眼？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眼睛去肉眼，对不对？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有时候眼睛代表什么，也是代表智慧，因为它能展现另外一个观察。当我们的眼睛始终，我们的心。驱使我们的眼根去看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如果用世间法，你就不容易去体会到很多道理。所以眼根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可是当第六意识在驱动它，用一个正确的观念在动它的时候，眼睛所能照见的就不但只是一个外在色相而已，它能提供的是一种更深刻的观察。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那种，一个是直接颜色层在分别的，这就是凡夫眼。那么开始有慧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一个所呈现的境界的更深层的内涵，我们清楚，这才有不同的眼的差别。如果一直停在这一种所建立起来的外相，而不能照见它的缘起相的，这是凡夫眼。 所以我相信啊，人的智慧可以让你常应用以智慧的观察，应该也有助于你未来演示的福报。我相信应该会，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观察的门窗口，这都是靠它。所以你有经常熏修这个，我相信你的眼睛也比较明亮。这是额外话啊。再过来，二相续相，为依于智，苦乐觉念相应不断。现在你生爱归爱心，你圆境界了，你分别了嘛？分别了就会好坏。这个好坏其实分别，如果单纯靠前五识，它没有爱归爱，它不会那么强的。前五识要起这个好恶想啊，完全是它有没有烦恼心走？前五识有，可是最主要它的烦恼心走都是因为第六识带着来的，所以它的烦恼啊，基本上其实背后都是第六识在带，啊，很单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分别东西的时候，我们讲分别，其实背后是代表什么？背后还有其他的心念也在跟着分别。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个境要起分别，其实背后有好多的因素同时要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面对境的时候，其实面对境就面对境啊，圆的就是圆的，扁的扁的，可是问题在圆跟扁当中又要起分别。你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那个国外他们要做那种商品的那种客户心理研究，他说买东西喜欢买圆的，圆的比较贵，三角的方的不贵，圆的就好，要圆的。同样东西放在一块，圆的会比较贵。那为什么他会认为圆的贵？因为他背后的熏修，所以让他产生这个。假如他长期这个环境是一种方的、三角的，他可能就不会认为说是圆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在简单在应用一层分别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背后的一些分别心啊，都是做基础的。简单来讲，做一个判断都是好多判断综合起来的。今天我们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对佛法的观念很清楚，你只要抛出一个问题，你就可以看到他很多的信念。第一次不清楚，再两个问题，再三个问题，不同面的问题问他几趟，你的心大概就出来了。为什么你会这样判断？简单来讲，大概就是几个因缘、不大清楚，因为他的选项还很多，然后再找一个电话东西，就把一些不可能选项拿掉，多问几项，多相处几项，得得得得得，就剩下一点点了。除了这个老谋深算了，很会隐藏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啊。否则的话，可是你就算老谋深算，对一个身心很细腻、很有智慧，你还是藏不掉。因为他的这样的，因为老谋深算就是有老谋深算的，对吧？他会起老谋深算的作用，就是有老谋深算的什么背后的因子在里面。他为什么会老谋深算？他为什么不容易很坦荡？他为什么多计算？为什么人要多计算？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哪些他想要获得什么，或是他有哪些怎么样的弱点？怎么样？这里面有几个现象就可以出来。所以不同的心理作用，不同的分别，其实当我们在呈现一个判断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你要做一个判断，其实你在呈现你很多的习性呢。我们随时都在展现很多习性，所以你没办法画出标准了。你会觉得很讨厌的，他会觉得很喜欢的。我们意识间大家只能约定一个生活方式，可实际上每个人的背景过去啊不大一样啊。有的人因为宿世是生活在这种状况，现在你把他现在一个跟过去生活情境完全背离的，他很受不了。那有的人向来就是生活在这种地方，突然你把他丢到另外一边，他就受不了。 他不是他这辈子，这辈子的道理讲不通啊，这是习性。所以 不一定是这辈子的道理可以解释，解释不完。如果你了解佛法，你不会用世间道理去解释那么多的，因为不可能，因为他每个人的经验学习太多太多差异。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这个在起差别的时候，其实再起一个判断来看，很多都同时显现出来。那相续相就是说，依于我们前面的分别啊，苦乐觉念相应不断，好，生爱灰爱心，然后就开始有苦乐受，这个受虐啊。前面重点是在讲慧心所，现在相续二义啊，一约心所即受以念定，这完全是偶益大师他依他对唯识的道理，他做这样的解释啊。那这也表示他对唯识的道理他很熟，那也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唯识懂的话，透过他这样的解释，其实是有帮助于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掌握。我刚才讲过，如果不熟的话，你会觉得哇业复杂，可是啊，苦尽甘来了，导师甘蔗，你慢慢熟的话，你其实他用这种心所来帮助你了解的话，你了解这个心所，你也了解他的意思。相续，相续什么意思？你看耶受跟念定，好，这几个心所，这是他不必然完全这样解释，可是你稍微来参考一下偶益大师的这种解释，好，因为很多人不完全依着这样的解释，好，苦乐觉是受，由念故不忘，由定故专注。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相续，为什么能相续？对所缘的相对的境界，我们感受东西，而且是持续不断的专注，而且一直在念它，才相续啊。不然一下感受完了就忘了，或者没有继续感受，怎么会有相续？我们在做很多的感觉都不是断开的。你现在高兴，一下不高兴，这中间都有什么、接连的东西。你说不高兴，一定是不高兴先停了，以后高兴才生嘛，对不对？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你看你能不能切得断？你从不高兴到高兴这中间，还有一些属于中性的判别在连接着，乃至有些就是高兴跟不高兴，就像我们在看电视，哇，好高兴，好高兴，好，对不对？看同一个节目，看完啊，好高兴，结果看到这节目中间也有一段比较哀伤的，你也感动了，你也哀伤了，就在一个节目当中，你有喜怒哀乐，对不对？这中间难道没有连贯？有一个怎么连贯？你很爱看。对不对？有没有连贯？有啊，有背后另外一个动机，一个执着在啊。所以这中间是更粗的在前面，细的还在，还有更细的，没有断，绵绵密的，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状态，很多心理是你切不开啊。那唯有你越来越智慧越够，你的定力越足，你才看到其实你的心念啊，原来有这个，原来有这个，原来就在修炼处，有这个，我刚才动这个念头，我为什么动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境，为什么这个境？因为这样，你有一个目的，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到最后原来这些感受都不实在，为什么？快乐也不够意思，痛苦也不够意思。起起伏伏，忙不完，不理他，处理不完，都很虚拟，都不实在，而且都很多，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照着自己，让自己跑不出来。啊，就是因为你有念啊，就一直不忘嘛啊，定更专注啊，这个就是就心所，心王还有心所，我们有八个心王，那还有五十多个心所，那心所就是心的附带功能了啊。那我们讲心王位啊，就即等无间一根， 由智即念助彼心王相续而起，假立前念以灭心王为一根。好，我们讲一根是什么？一根不是一个根啊，我们眼根是眼睛，对不对？能生眼识，对不对？那我们的意识呢？我们的心理呢？心理以什么为根？心理以前面的心为根，前面的心念就当作后面生起来的根。根的意思就是也可以生。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心念？就是前面的心灭了，就是后一个念头的来源。你看啊，这只要你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念头，我们为什么会生起很多念头？其实都是跟前念黏黏密密的，还有跟过去种种信念。我们刚才讲说，我现在在生气，我现在为什么高兴？因为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念在延续着。我们是透过其他，我们现在升起下一个不同念头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前念做根源。这个前念看，这个前念，前面是生气，现在是高兴。这中间有一个背后的另外一个念，让你有一个高兴的因缘可以升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不断念在增加念。假如你没有遮止掉它，每一个念代表的就是生死。你在无明啊，念不是一个，念代表一串一串的执着。一串说不清楚多少的执着，所以当你每个念都代表了很多和合的烦恼力、无明力，都是能感应下一个念头起来。下一个念头起来，不是就是下一个东西存在的生老病死、尘俗坏空，就是生命。这是念头，可是念头转成成熟，制造感应其他的业报的时候，就是生死。的念念不断，我们其实看到是念念不断的一直造作，所以你要一个念一个念去去除，怎么可能？你根本割不开，你唯有怎么样找到恰当的方法才能断掉它。啊，你因为念根本多到不可思议，你没办法挑出一个具体的念要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今天有时候断烦恼，为什么？当我们对佛法产生一个真实的体会的时候，断的生死业多少你知道吧？还是无量无边，也是无量无边。如果了解我，因为那个造作力，那种冲动烦恼被你的智慧给消融掉，也是无量无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听闻佛法，要是能真实听闻到佛法，让你能心开意解，能有一种一股实践的力量出来，那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叫一根啊！啊，那就是说由智即念啊，就是分别啊。啊，就无间的一根，就是前念不断的由智即念啊，就用这种分别心啊，念心所啊，帮助彼心王相续而起。就是这个念，因为它执着一个东西，它攀缘一个境，这个境就升起另外，让你有一个机会升起。所以我们呢，你看到他说由智即念助彼心王相续升起，假就。我们的念头，我们对某一个念头越强，其实下一个念头要升起来的机会，同类型的念头就容易起来，你帮助它。那我们现在，如果你一直都不用功，到最后是什么帮助你？烦恼念，越懈怠越辛苦。我告诉你，越懈怠越辛苦。你越懈怠，你只要越懈怠，你会发觉说，你自己不知道，我只是稍微懈怠，怎么我，你不知道这关系连在一块。当你懈怠的时候，其实你的烦恼起来，你以为这是两回事， 不是啊，它是一块的。为什么？当你懈怠的时候，你的正念力少的时候，正念的其他相对的清净、清安、善的念头跟不来嘛，因为它没有帮助其他的心出来。它变成当你这个荒废的时候，其他你的烦恼念就有机会出来了。如果你以为没关，你就是关了，就关在这里，就是关在这里相关的。而且你越荒废越荒废，你的对峙力量越难，为什么？它也很强。然第七第八，从无始以来，法尔相续，不依于之啊。这是什么？因为第七第八它很维系，它维系啊，但是一种根本无明所带动的是一个无明的串习啊。好，也就是来讲，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啊，纸很细，你外面这个粗的东西啊，没办法对我产生作用。你要帮助我，除非你有同样的细的纸才能帮助我。那因为七跟八是很细腻的，所以后头的这些啊，其实有没有直接影响不容易，可是间接的，因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后头的这些分别心啊，其实也都是七跟八流出来的。那只是不像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粗糙的心念哦，都是靠你看，我们现在动点脑筋，多用点心，我们这种粗的念头就有力起来。就好像说，我们最近如果多谈一些事，某一类事情，多接触某一类事情，某一类事情的话题，或是某一类念头就容易出来，这是粗的。可是属于莫那执着第八呢，那个根嵌在的这种心呢，它是无始以来绵绵密密，你外面的东西，就好像说，我们假设如果你看电视、看新闻。看现在政治新闻，看了就很苦恼，对不对？你改看别的节目，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在看了啊。不过就是说，现在人真的很苦恼。现在我现在连看新闻都很快的，因为看得很苦恼。我以前是很有一个习惯要看新闻的，现在都不大喜欢看。大家知道状况，现在在外面在做的，知道一下，人不想再看，啊，很苦恼。你要知道，我们在苦恼，这个是念头在带着我们一个念头，带着我们下一个念头。可是不管外面的烦恼多了，你在执着自己自身跟这个政治烦恼有没有关系？其实维系关系也有，可是基本上，就算你看不同的新闻，你对自我的执着，那个根本。你用这个自我的执着去分别这个新闻，用这个自我执着去分别，这个基本上只是不同对象、不同的境界，可是对自我执着的维系执着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嘛，是不是？那个执着，就算你看不看，都要在执着。所以七八是绵绵密密的。那我们现在经常造作的这项东西呢，粗的没有影响，可是维系的就在做一些妄想分别的维系。滋润你我执的部分呢、啊，它其实还是影响它，还是有这个不容易。这样你很熟，你就能知道。所以，因为我们在谈唯识的道理啊，有时候会被这些讲的很多名词讲完了以后，你的观念经常也会分散到，把很多观念都弄死了。其实人家知道，这都是施设出来的。我们在讲说，我们举很多例子，那我们在讲我们的身心状态。我们现在在执着都是很表层的，我们这些表层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执着吃这个东西，吃久了就不执着了，对不对？可是这一种粗的执着可以断一下，断一下继续哈。可是维系的那一阵。你都没有特别去感觉的自我执着，你有没有断过？ 没有哈、哦。你有没有突然灵魂出窍，身体留在旁边，自己出去？因为那个我不要。
是，
没有啊。即使灵魂出窍，还是我知道。我至少你始终都，你没有特意去认识自己、意识自己。可是这个我从有没有断过？没有，这种维系。那我们表现出来外面的经常讲我啦你啦什么的，这都是这种维系的我所展现出流露出来的比较粗犷的我执。其实维系的我执连你自己都做不到，而这个粗犷的我执的不断熏修，会不会滋润你内在的我执？会，因为这里面粗粗细细的他都不管，爱恨情仇莫那也不但的管你的爱恨情仇，他只知道我执着一个会爱恨情仇的啦，我不在乎你爱啊恨啊，我这个都不是我 care 的，我 care 的就是你还能继续爱恨情仇，他只爱这个，他爱得很根本。那第六世就会有爱恨情仇，那第七啊、哦，他不管你爱恨情仇，他只爱一个能爱恨情仇的那个我。所以烦恼的生气差别很，他谈出人很维系的那种分别心。我们这样的一个心会造成我们另外一个持续的一个分别，所以我们每一个不正念都是下一个生死轮回的升起的机会。好，前六相续啊，并依自起啊，故云啊，相应不断，依自起就是依分别心起。我们分别心前念完了，后一念起来；前念完了，后一念起来。这个都是前六，像我那前六哈、哦，讲到最后其实跟七八都有关了，只是在说明的时候暂时把它分开。故相应不断，只此相续啊，实无体性。譬如一心之火，悬之沉沦啊。就像一个心，我们如果用绳子绑了一团火，然后把它绕起来的话，就像一个火轮、火圈子。可是其实就是一粒而已啊，悬之沉沦啊，火念念灭，不从此方转至一方，由其相似相续，独妄独为轮。其实它没有轮，它就是一个东西在那里转动而已。就是你看啊，一个轮就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东西被转动而已。我们经常举芭蕉，我们芭蕉的那个例子，你看那个一层一层扒开，看起来很粗壮啊，这一层扒开就扒没了，一层扒开，扒开，怎么没有东西？这一个生命体啊，长那么高啊，可是一层一层扒，都不见了。一样都是因缘合在那里的假象。尤其相似相续啊，妄睹为轮，心性异耳，念念即灭，无相续异啊。其实相续的要有相续，就表示什么？有一个自体很不变嘛。可是实际上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相续？就妄想。所以，假如你们慢慢每一个细节在身心的观察，慢慢看好，你就越看清楚，你越能放。所以修行到最后，其实放并不是那种苦修，放，我要放，我要放，你讲这句话一定不会放，我告诉你，我要放，你怎么放？放，没有放。放就是不值得的，没有放，你千万不要起个要丢它了。你越起越糟糕，你要弄清楚啊。其实也不过就是原来如此。你越起个我要放，用一种很勉强的心，那过程会有的。就是越勉强，你到最后化解就是原来根本不啰嗦。你越啰嗦越去想，根本就是越点。无相续啊，迷情以为是常是一啊，名相续相，这叫做是相续非相续是名相续，是不是也可以应用这个来讲？ 所谓相续者其实不相续，那所以才叫做相续。
为什么？
没有一个实质法，都是因缘生的，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生的假象在相续。所以我们当在执着相续的时候，我始终不变。人家讲这种话，佛法的一般来讲说，我让他那个，这个是一句话，就是始终什么样啊？始终如一啊，始终如一，有可能吗？有可能始终如一，有啦。某个地方某个施设出来的一个假设出来的标准啊，否则的话你去跟我讲那个如意世间那个如意，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要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因为你的心散乱了造业，所以用一个标准把你绑着。其实到最后干什么？把心放掉了，那绑到最后反而又降成另外一波，另外一个执着出来。若能地观相续无相，相续无相即为证得如来智慧啊。这是一个。再过来三执着相。为依苦乐觉念相续啊而生执念。如果苦乐不相续，你要执也执不来。是不是？就因为可以。你看啊，我们会产生希望感，是因为希望感是因为你可得。像现在台湾的那个乐透啊，很少人买了，所以要用每期要保证一亿，人家才要买，也很少买，只为好几期没中就开始有人啊，为什么？因为我想现在不买，没有相续，也就是说希望不大，希望不大就不买。那当钱多的时候啊，知道希望不大，不过万一中了，比那前面那个中的，觉得还可以勉强跟他赌一次，啊，因为人很多的心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持续的感觉一个我能跟所，有一个能认定的时候，花钱可执取的这种执着相就会一直出来。所以为什么观无常能破执着？观无常不但是看外无常，连自己自我也执着，这时候想要这自我体也没有的时候，他要执怎么执？而且这个无常要看到什么？这个无常不是一种悲观的无常，是彻底一切处无常。这时候你会发觉我所执的东西也没根本意义，就算我们产生的价值观，连价值本身都 无意义啊，都无常。当我们千辛万苦做很多事情，寻求人家的肯定的时候，原来这肯定也假的。到最后发觉说，哎呀，算了。那为了追求地位，追求这种，到最后发觉，好虽好，满足一时的好，另外坏的也跟在旁边。他没有他的，我们对一个我们认定好的东西，原来也是无常。彻底看过去，没有一处不是无常。如果你没有把无常看得很清楚，你就会产生什么啊？世间无常，行乐即死，就跑出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我可以享受，还有一个短暂的无常，还有怎么样？还有短暂的常在。另外，你看到最后，你发觉这种无常，变一切处都是无常。我就讲过，我们佛法在谈无常苦，并不是一味的否定。其实在谈无常苦是在开辟另外一个解脱的意义，所以修行不是一味在否定世间，记得我们谈无常苦的时候，其实就告诉你，我只是要你放下不应该执着，可是你有一个解脱境界在等着你。这是讲有时候要注意哦，有些人很沉重，你要跟他讲无常苦，他会真的趴下地上去啊。我们谈无常苦，其实另外一个意思是，你要很清楚，你跟人家谈无常苦，就是要告诉你，远离虚妄执着，寻求究竟解脱。这才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因为知道有灭道，所以我才跟你讲苦集啊。我这个一直在讲无常苦，无常苦，讲到最后， 每个学佛的大家都意态阑珊，生活的没有信心，这个执着也减轻了，可是修行也力道也没起来，哎，所以依这个苦乐绝念相续而生执着啊。那执着即别尽中甚解心所，其实执着不是公子，是甚解心所。那贪呢？好，嗔也是执着。甚解的意思，他这里为什么特别讲甚解？就执着就是确定嘛。你如果对他不确定，你会不会投资啊？你会不会动用很多的你的很多人敢去冒险？是因为最近也有人啊，那个保险公司的营业员，人家收人家保险费再拿去投资买股票，因为股票在涨啊，结果又碰到跌，这下完了。那为什么他敢拿顾客的钱去投资？因为他相信现在股票不会跌。世界无常，美国股票一跌，台湾也跟着跌，跌成一塌糊涂，他就套在里面。那为什么他敢？因为他自信这段时间不会跌，他跌了，是。所以圣洁就是有一种对他现前进的一种持续的。持续以后产生确认，确认以后这个心就会升值啊。别进修，即贪嗔慢等任运诸烦恼也啊。他也有讲即贪嗔慢啊，也有了啊。大凡一刹那心啊，生以即灭，无执着意，尤其前后相似相续，难有执着功能。所以我们院长，你看这里讲出，你如果懂得佛法道理。既然执着是错看它相似相续，你只要看清楚它是无常，这个执着就容易用。所以把人世间的种种内内外外一切事情看得更彻底，比起你这样天天诵经啊，诵的也未必能放下执着。如果诵经有口无心，也不容易执着，你没有熏修那个道理。哎，有的人是诵诵诵。沾一点沾也沾久还是有功夫的，可是其实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正面直接正面思维，看清楚他的无常力，看清楚他我现在的念头，包括我现在的执着是靠哪些因缘才有的？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执着？因为我认定什么？那我认定他才这样执着。那为什么有会产生这样认定？因为我看定认定真的。那我为什么要认定？因为认真的真。可是你看看看，我每一个认定所依赖升起这一份执着心的东西，竟然是那么虚妙。你的心就是还放得下来。你不从这边来看，你还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我非常好，不要执着，这称虐待自己嘛。一面心又觉得他很好，一面心又说不要执着，这样修持这个戒很辛苦。为什么？你先认定他有价值，然后才不要。你应该先认定他没价值，然后不要倒很自然。此相为是第六识有。第六识为什么？第六识很会推敲，很会比较，很会关联。所有会推敲比较关联的就只有第六识，他最后怎么连来连去连来连去的想的很多，他唯有比较才形构出一个相续的执着。以七八两世及前五世为缘，现在一刹那尽，就是缘现前尽。那第七啊是言非量，不过非量它至少是依着第八的见分，只是在错看它，可是还是一个东西。那第六不是，它会跑来跑去啊，东想西想，会串联啊，会想象啊，这第六无知所故啊，啊，所以这是第六，讲这执着相。那我们的论文的本文没有特别分第几世啊，那就是藕益大师特别把它比较出来，因为的确 因为这样的比较也对，因为敌人依苦乐觉生相续，而依苦乐可苦乐的觉念呢、啊？这个苦乐觉念能这样感受，的确是第六才有。啊、哦，然后再相续又产生执着，这样的执着推敲，这种推敲能力啊，攀岩性啊，这个是第六独特有的。然如实观之，能执着者即第六识见分，所执着者即第六识相分，直来直去都是自己编，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啊，如果我们假如有神通力或者我们的智慧够，其实有时候人的智慧也会产生一种会通的通力，这里面有一种用词我一下名字忘了，有一种通它不是定力而来的，它是一种智慧通的。那这个里面有什么作用？你看，也就是说，当我们啊用一种外在力量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可以应用智慧，让人家心开意解。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怎么样，他的执着是从哪里升起的。那我们现在能力不够，我们也不够看到那么观人。如果能对自己的身心观察到细，相对来讲他也比较能观察到外面。那你如果知道说这样的心是这样起来，这样心是这样起来，这样心这样起来，当一个人在执着的时候，你会帮他看到说，诶，他是这样起，这样念的，这样念起，这样念的，因缘成熟跟他讲，改变执着方向，改变执着的东西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给不同执着就好了。那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给不同的执着？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了，给清净的，给善的。那有时候自己如果醒来了，自己就改变执着。那这个慢慢改变以后，那个人的习性就改变了，人的习性改变以后，才显出了业报相就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执着相，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出来？其实他的见分生的，他的见分在见这个相分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相分，就是他的见分。见分刹那不住，何能执着？相分亦复刹那不住，何可执着？若能了知执着无相，即证得如来智慧也。如果你要知道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啊。见到我们初学的时候，在见到执着相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一个方式，当下遮止掉。因为如果你能观察它的原因，那当然是越看清楚是越容易长。可是在我们现在还不能看清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就是因为道理我懂了，虽然我还刚才我讲，我虽然还不知道它的背后真正的原因，可是我当下就遮止掉它，我连继续跟你扯都不扯，马上转念，也就是我跟你扯，跟你拉扯，你来我连你连跟你对付都不对付，就换了，换念头了，让你越在乎它，越去对应它，当它一回事，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相分嘛。你的烦恼起来，你又把它当一回事在对应的时候，其实就中计。所以是马上转念头起来，管它好不好，马上转。这是初学者配音，因为道理我懂，虽然我还不能很清楚看到我的心念的起，跟着看清楚它背后的业力的关系，可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烦恼先出来想，所以不如当下就转念。那也就连个交代都不交代，连跟你谈都不谈，不理你就。所以去脑上的不怕念起，是怕取止。他根本不管你念不念，那就不就绝了，就转念。也就是说，不管他好不好念，马上转。因为什么？这是你自己的念。你当一回事去处理它，就是终结，就处理就跑掉了，就会。你越处理，好像在处理它，其实在升起相对的执着。因为你错看它了，就是另外一个无知在衍生了。好，那剩下2-3分钟。 我想好，我们晚上今天到此。明天起哈，因为我们这样断断续续会稍微比较，不是，因为是也是因为有其他因缘啊。不过，假如在我们解下前哈，我们看是就加上一些课，至少九月开始我有其他课的时候，也就不会又前拉太长，所以我们可能。最近这两个礼拜我们课会多上，那个时间有没有跟大家提的？帮我们先回想，请来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